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一部取自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隐秘的生活》，给这个世上平凡而普通的人们带来生命的启迪。它讲述奥地利农民弗兰茨和妻子，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生活在云淡风轻、野花盛开的小山村。若不是因为战争，他们或许能在耕种收割、养育孩子的平静生活里度过快乐祥和的一生。但是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行动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人们开始行纳粹礼，年轻力壮的男人们收到纳粹部队的征兵令。弗兰茨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想为纳粹作战，更不想宣誓效忠希特勒，因此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当他戴着手铐去接受审判的途中，看到列车上有需要帮助的旅客，他自然地伸出手帮忙放行李。即使他被宣判了死刑，在回监狱的途中看到一家商店门口被碰倒的伞，他也习惯性地弯下腰把那把伞拿起来放回到原处。弗兰茨对恶势力的拒绝和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上所流露出的爱与善良，没有丝毫的犹豫与刻意，因为神的灵就在他里面像活水江河在自由地流淌。他知道自己为谁而活，又为谁而死。他依靠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因此面对邪恶与死亡他毫无畏惧，而在生活的细节里他已然活出爱的生命、爱的习惯。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5章2到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5章2到4节经文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好，读完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凡信耶稣的人我都要爱吗？我哪里来这么多爱心呢？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啊，我们成为信徒时就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了，其他的信徒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了。神他决定谁是家中的成员，我们只需要去接纳和爱他们就可以了。那么请问今天你是如何对待主里的弟兄姐妹呢？ 也许有人会说了，顺服啊，一说难行。约翰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那么这话怎么样来理解呢？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从未说过顺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侍奉基督所需要的自觉性和付出的精力，对爱他的人并不是难挑的重担。当感到担子沉重难担的时候，我们可以信赖基督帮助我们来去承担的。信徒虽然是活在世上，但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卑鄙而又邪恶的世界中啊，很容易陷在其中的陷阱中。那么旧约圣经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一点，那就是约书亚他和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的例子。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呢，我们就提到了耶利哥城，它就代表这个世界。让我们从约翰一书五章四节的角度啊，来去看耶利哥。经文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你看，你若是神的儿女，那么就要胜过这个世界了。那么怎么样能够得胜呢？约翰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看，不是靠打仗，而是凭着信心。那么约书亚怎么能够战胜耶利哥人呢？耶利哥人挡在约书亚的面前，约书亚必须拿下耶利哥城。他怎么能够攻占这个城呢？要打仗吗？约书亚他根本就没有攻打这个城，而是听从了神的指示。神说，我不要你攻打这个城啊，我不要你用锤子砸烂这个城门，我要你啊绕着城墙来行走。你不但要派出精锐的部队，还要派出祭司抬着约柜啊一块儿去绕城。祭司要带着号角，绕城的时候祭司要吹角，但是呢你不可以攻打那个城。你看，神他指示约书亚的方式真的是很不寻常。我相信耶利哥人一定准备和以色列人来打一场激战。在约旦河涨水的季节，以色列人是不可能渡河的，于是他们就关闭了所有城门啊，准备好好的来去防备以色列人。我猜站在城门上的守兵一定发出信息说啊，来了来了，以色列大军开过来了。那么当以色列人逼近城门的时候，城里的军队正在严阵以待，但是以色列人到城门口之后啊，他们却向右转继续行军。他们绕着城墙绕行一圈之后就回营地了。那么当天晚上，耶利哥所有的将军幕僚他们一定会开会的，他们想要摸清楚以色列人到底用什么样的策略。那么第二天，城墙上的哨兵又发出信号说了，他们就喊道，来了。那么耶利哥守军呢，也只能够尽量的防守，以防以色列人攻进城门。也许城墙上的守兵准备在以色列人攻城的时候啊，泼下热油或者是热水啊，又或者是射弓箭，但是以色列人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要进来，他们只是再次的绕城啊，连续绕了六天。那么这可把城里的耶利哥军队啊给逼疯了，他们实在不懂得以色列人到底在搞什么样的名堂。那么到了第七天，以色列人再度绕城的时候，耶利哥守军的幕僚啊，他们就松了一口气儿了。他们就说，看来以色列人呢，根本就不打算攻城啊，他们的行为很古怪啊。你不得不承认，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真的是很古怪，很不寻常。但是这一次，哨兵说，等一等，他们绕城之后啊，没有回营地，他们还继续的绕城。那么这一天，以色列人绕城七次。那么之后发生什么事儿了呢？以色列的祭司他们就开始吹角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呼喊了，那么耶利哥的城墙啊就应声而倒了，以色列的百姓就把耶利哥城团团的给围住了。那么城墙倒下时，耶利哥的军队啊就遭到突袭了。你说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攻下耶利哥城的呢？是靠打仗吗？他们根本就没有动一兵一卒，他们不是遵照约书亚的命令，而是遵行肉眼所不能看的那位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指令，那就是绕城行军。以前我对圣经中这场战役啊一直心存疑惑，疑惑并不在于耶利哥城它的倒塌，因为考古学家他们的勘探已经证明这是一个事实了。那么让我不解的就是，像约书亚这样的军事的天才，他怎么会用这样的战术呢？没错，这是神的命令， 但是呢，我还是认为约书亚对这样的战术啊，他一定不以为然。那么答案呢，是在稍早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儿。根据约书亚记的5:13-15经文的记载，约书亚他看到一个人手里边拿着出鞘的刀，他就站在以色列军营的对面。约书亚他也出了营帐，对这个人就说了，这是什么意思呀？谁让你的刀来出鞘的？那么圣经记载，约书亚问那个人说，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约书亚以为那个人他是总指挥官，但是当那个人回话的时候，约书亚就知道他不是凡人。我个人相信这个人他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啊，除他以外没有别人。于是约书亚就俯伏在地去敬拜他。你看，在耶利哥战役之前，约书亚已经认清了自己不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官，指挥总部啊也不在他的营帐里头，而是在天上，在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手上。因为这个陌生人就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了，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换句话来说，神告诉约书亚，你打的这场仗啊，既是近身的肉搏战，也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我才是大元帅。于是呢，约书亚将军就受命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大元帅就说了，绕着城墙行军。你看，先了解有这件事儿，那么就能够理解约书亚了。如果你遇到约书亚，你问他为什么会用这么奇怪的策略，我想他会同意你的看法，他也会对你说，是啊，这是很奇怪，可是呢，我只是听命的。如果你有当过兵的经验，你就知道一个小兵是不可以对元帅来回嘴的。当元帅说这么做的时候，小兵他是不可以回答说，我考虑过了，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好的方法。那么是谁告诉你小兵敢对元帅这么来说话的？这是不可以的。小兵他会说，遵命，我立刻照办，然后呢，他会彻底的来执行元帅的命令。那么曾经有人这样来见证说，他说，以前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啊，有人半夜溜出去惹麻烦，那么第二天指挥官下命令要他们去挖洞，指挥官说，这个洞要6尺长、3尺宽、5尺深。他们把洞挖好之后啊，向指挥官去回报。指挥官出来看了一眼，就说，现在把土填回去。他们只能够乖乖地把土填回去了。你看，这听起来很是荒谬，但他们也只能够这样来做了。那么约书亚呢，他就遵命来行事，他顺服神的指令，他信任他的大元帅。希伯来书11:30经文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这不是靠着征战或者是军事技巧，不是，而是靠着信心的。那么你说，我们可以从其中来学到什么呢？那就是你我不能靠着争斗来胜过世界。身为传道人，不论改革运动多么的值得推动，我从来不介入的。我同意有许多改革运动对社会来说是好的，不过身为传扬神福音信息的传道人，我从来不参与，我也不介入，因为我不认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你不能靠着征战来去征服世人的。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见证说，有一个演艺人员请我去参加一个改革城市的委员会，我认为神没有给我这种呼召，我就拒绝了。他没想到我会拒绝，他就问我说了，难道你对这种事儿没有兴趣吗？我说，不是没兴趣，而是我不能参加，因为神要我在鱼塘里边去钓鱼，没有叫我去清理鱼塘啊。所以我的责任是钓鱼，是传福音，那是圣灵的工作。这个邀请他的人虽然不满意，但是他也只能够来接受了。我不和世人去争斗，我不参加任何的改革运动，我不和政府来去唱反调。我知道是要改革，但是那不是我的责任呢。我的责任就是要去传福音。那么尽管约书亚有军队，但他的责任不是去打仗，而是要信靠神的。他相信神，那么结果城墙就倒塌了。你看，我们是因信得救，如果要胜过世界的话，绝对不是靠征战，而是要凭信心的。这是你我对付世界的唯一的方法， 这是约翰在这里他所教导的这个重要的信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5章5到8节。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5章5节经文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好，当你真正信靠神的时候，能力就不是问题。借着信心，你被覆庇在神的大能之中。那么在基督里，我们对未来的得救有信心，也对现在脱离世界捆绑的救恩有信心。我们已经知道这段经文的主旨是以信耶稣作为有没有永生的一个测试。约翰指出，胜过世界的人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他现在进一步的将有关主耶稣基督工作的真理来去加以阐述。那么胜利的意象，那么常用于军事、体育、辩论和法庭，那么其中也包括了有冲突或者是考验。约翰就呼吁读者在面对反对、逼迫和可能的训导的时候要靠主胜过或者是得胜。约翰一书5章6到7节经文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来折断，这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在古罗马的时代为了让犯人加速死亡，兵丁他们会打断在十字架上受刑之人他们的腿骨。但是约翰在约翰福音19章33到35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你看，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约翰他是在现场的。他注意到别人所忽略的细节，可能是他站的位置比其他使徒的位置更加接近十字架。他注意到当兵丁拿着枪扎进基督的肋旁时，血和水就一块流出来了。流出来的不是只有血或者是只有水，而是血和水。那么在约翰书信里边，约翰就引申了血和水的意义，好让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在约翰福音中，他强调过这个重点。那么现在约翰他又重申，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那么你说水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话语。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水就是借着圣灵在人心中运行那活泼长存的道。约翰说，这借着水而来的，那么就是圣灵运用了神的道。血它是指基督的死。约翰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你看，约翰就指出，唯有圣灵才能够让人来活出真理来的。请留意，我要做一个令人惊奇的宣告。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从他受死到复活，以及从复活到五旬节这段期间，门徒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什么也不要做，不要为他来去做见证。你说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他们的见证就不会产生果效。所以一个人若要得救，不仅需要基督他的救赎，还要加上圣灵在人心以及生命中那种的动工。每当听众朋友来信的时候，往往给我很大的鼓励， 这就足以证明圣灵运用神的道，使基督他的宝血在人的心里边以及生命中就起了作用。基督为我们的罪来舍命，那么圣灵让人能够去明白。你看，唯有圣灵让你体会到基督他的死，也唯有圣灵能够让你体验到基督他的复活的那种大能的。那么约翰一书的五章七节好像加上了天上的三个见证，经文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那么这节经文的原文就是圣父、道与圣灵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这是天上的三个见证，但是对我们用处不大啊，我们要注意地上的三个见证，这才是对我们呢有直接的影响，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三个见证。但是要注意啊，一共不是六个见证，只是三个见证。约翰一书五章八节经文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好，这三个见证都归于一，那么这个一它是指什么呢？这三个见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向世人呢、去显明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世人的救主。他在加勒山上舍命，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付上了刑罚的代价。做见证的原来有三，那么英文版就翻译作在地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这三个见证已经成就了，圣灵把神的道放在你的心中啊，意思就是你正在读约翰一书，这是约翰很久以前所写的。写这本书的时候，约翰相信圣灵与他同在，带领他写。你读的时候，圣灵也和你来同在，把神的话就放在你的心中。你看，一切都是圣灵所主导的。圣灵他是见证，他就是见证人。圣灵的见证就是要让你啊认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那么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些知识呢？答案就是借着神的话。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从罪的刑罚中就给拯救出来了，神的话就把我们从世上罪的败坏中就拯救出来了。因此我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我在服事中所强调的，那就是神的话。我只谈一个调，我只传一个信息。我希望这样做不会太单调，但是只有神的话可以来洁净你的生命，也唯有神的话语可以使人的生命啊来得到洁净。明白这一点呢很重要。我们这个时代很注意卫生，甚至太重视卫生了。你被诱导误以为如果不用某一个神奇的肥皂，那么就落伍，甚至会丢了工作。当然有些人会离你而去，但是如果你用某个牌子的肥皂，它有神奇的成分能把你和你的衣服都洗干净了，那么这种肥皂呢也只能够洗净表面的东西，但是它不能够洗净你的内心的。唯有神的道能够把你的内心给洗干净。今天世上唯一有神奇功效的清洁剂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能够洁净你，拯救你的。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彼得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神的道代表基督，基督为你我的罪流出宝血，他涂抹了你我的罪，基督又从死里复活，好让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你看，神的道不仅能够拯救你，当你活在世上的时候啊，这个道还能够使你的心灵变得洁净。你可以用任何品牌的香水把自己喷得香喷喷的，或者是倒在浴室里边、游泳池里边，但是香水啊，它不能够洁净你的心，只有神的道可以来使你的心得洁净的。约翰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这三位在地上做见证，圣灵他用活水的道以及基督他的宝血就使我们来得救了。那么这三位见证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来得救，并且呢时时都在神的救恩中。圣灵为耶稣就是基督来做见证，那么先是在耶稣受洗时，那么后来呢又帮助众使徒和信徒放胆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来做见证，证明他确实是基督。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经文说，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使徒行传的5:29-32，经文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约翰就说，有圣灵做见证之外，那么还有两样，就是水和血。那么这三大见证啊，不只是充分，而且是完全一致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基督徒的得胜生活与世人的争强好胜完全不同。在很多时候，当我们能够放下心里的私欲，放下自以为可以拥有的权利，放弃我们以为和喜欢的美好东西，我们就得胜有余。不过，过得胜生活的前提是，我们要知道神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我想要什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